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28章1节，以撒叫了雅各来，给他祝福，并嘱咐他说，你不要娶迦南的女子为妻。你起身往巴旦亚兰去，到你外祖父比土利家里，在你母舅拉班的女儿中娶一女为妻。好，我们感谢主。以撒实在不喜欢雅各，但当他知道神的旨意不可抗拒的时候，他不但那次祝福了，现在又再一次的祝福。那么这个以扫看到了，他看到爸爸这一次可是神志清楚的时候，对象也清楚的时候祝福，他还是在糊涂当中。这我们等一下要讲。我们很感谢主，我们不要轻看28章1节，虽然那个故事没有像27章这句话没有像27章那么精彩的那个故事，但这意义非常重大，就是以撒顺服了，再更多的顺服。我不喜欢这小儿子，但神要祝福嘛，我就祝福他。然后我也听我老婆的话，哎，你不要娶迦南女子为妻。要知道以撒并不是说，哎，你不要让你哥哥杀你哦，因为利百加大概没有讲这个事情，也不想让以撒知道。以撒知道当然也会很难过啊，他只有说，不要娶迦南女子为妻。这我们在前面不已经看过了吗？亚伯拉罕在创世纪24章，就他仆人可能是以利以谢，就说不要给我的儿子娶这个地方女子为妻，因为这个地方是邪恶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爱人，我们是爱我们的仇敌，但是也千万要知道，除非你很清楚这是神的带领，除非真的你在你里面比在世界更大，有足够的智慧、足够的力量、足够的爱，否则啊，有些人是要避免的，都是罪人，但有些人是特别的糟糕。不要娶迦南女子，那到哪里去呢？往巴旦亚兰去，到外祖父比土利家里，我就是这样娶到你的妈妈的。不过我是那时候有个好仆人，我现在可能没有什么好仆人，就算没有啊，以撒很勉强的听了太太的话，你就去吧，你去自己来去找一个你喜欢的，去娶一个女的为妻，就是你的母舅、你的舅舅拉班女儿里面娶一个。哦，就像我娶了你妈妈，我也不知道她现在说是不是真的幸福，但起码在刚开始她可觉得真是幸福，又美丽又聪明又能干。3节，愿全能的神赐福给你。全能神，我们在创世纪17章1节已经看到了，每一个神的名字都有它非常重要的意义。全能神当然就指他是全能的。然后现在你要去有很多的艰难，我想以撒也知道，在拉班家里会艰难。我不晓得他知道多少，因为利百加固然是非常善良，但是我们也看到在欺哄的事上也很阴险、很狡诈。那以撒有没有觉得，有没有嫌这个妻子太狡诈了呢？我不晓得，因为这个狡诈对他有很多的帮助、保护啊，包括那个地方人那么恶劣啊。不过现在就是你就去吧啊，愿全能的神赐福给你，你会碰到很多的困难，全能的神会祝福你的，使你生养众多，成为多族啊。这现在已经是大家都记得的，要生养众多，要成为一个大族啊。以撒希望他的儿子能够成就这个事，他非常清楚，事实上以东也就是以扫的后裔也会成为大族，但是这个多族很强大又怎么样呢？就像所罗门在传道书说的，生儿子活1000岁，吃喝玩乐，那如果不认识上帝是多么的虚空呢？啊，愿上帝赐福给我们生养中的成为多族，这是神的应许。我们今天来了解，对基督徒而言，这种应许就毕竟在灵里面，也就是求神赐福我们，让我们有很多的属灵的智慧、力量、生命的能力，让人能够信靠耶稣啊，使有很多属灵的后裔。这个将应许亚伯拉罕的福赐给你，应许亚伯拉罕的福在创世纪12章就开始有了，后来又不断的在讲，就是说会得地、会得人。而且我们得到的时候，或者以色列得到的时候，不是让别人受苦的啊！帝国主义都是 我们得到了，别人就受苦了。我们是剥削别人，我们是侵占别人的。但是上帝给我们得到福气，不但不会叫别人受苦，而且因为得到福气是耶稣基督，我们得福了，还能叫其他人也得福，而且得的更丰富，使你和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使你承受你所寄居的地为业啊！因为他们现在还在寄居啊，就是他们还是没有地业啊。但是感谢主，虽然没有地业，愿神继续祝福，让你得到。我们真的不要太知道字面来看，这个以色列什么时候得到这个地业，我们更要看到的就是上帝给耶稣给我们，他是我们的产业，我们也成了他的产业。以弗所书第一章讲的，就是神赐给亚伯拉罕的地，神赐给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没有得到，赐给我，我也没有得到，我也是寄居的。但这一点我可以说真的，神就一直在祝福我。哦，以撒是真的知道这一点，这一点他实在在迦南地，因为神的祝福得到太多的恩惠和慈爱了。第五节，以撒打发雅各走了，他就往巴旦亚兰去，到亚兰人比土利的儿子拉班那里。拉班是雅各以扫的母舅，他往这边去了。现在就做一个总结或者做一个预告啊，他要往拉班那里去。呵呵，但是离开了以扫是逃过了老虎，到了拉班那里是到了狐狸那里。老虎就吃掉你吧，或者老虎可以做朋友，狐狸是永远狡诈要欺负你的。我们怎么知道我们逃离了这个危险不是进入到另外一个危险？但是我们又怎么知道这每一个危险不是给我们预备更大的祝福呢？第六节看起，以扫见以撒已经给雅各祝福，并且打发他往巴旦亚兰去，在那里娶妻，并见祝福的时候嘱咐他说，不要娶迦南的女子为妻。又见雅各听从父母的话往巴旦亚兰去了，以扫就晓得他父亲以撒看不中迦南的女子，便往以实玛利那里去，在他二妻之外又娶了马哈拉为妻，她是亚伯拉罕儿子以实玛利的女儿，尼拜约的妹子。哈，这个以扫看到，因为这一次的祝福，28章祝福，当然远远不像27章那么刺激。我们讲过了，哇，那真是好精彩，好刺激。28章当然没有那么精彩刺激，但是因为合神的心意，就当然是同样非常的美了。而且这个没有隐藏的。那以撒就是光明正大祝福，他真的是领教到，我不应该说领教，他真的认识到神的权柄，一定要顺服了。所以光明正大的给雅各祝福，不像上一次偷偷摸摸的，或者起码雅各是偷偷摸摸的，这次以扫看到了，然后也听到了，他叫他往巴旦亚兰娶妻，而且特别说不要娶迦南女子，然后又看到雅各又很听话往那边去了。哇，就恨得牙痒痒的。哎呀，这原来我的妻子也叫我父母不高兴，那雅各又这么乖，又因为又要娶一个妻子是他父母喜欢的，是我父母喜欢的，哎呀，我真是不上算了。我现在要再得到父母的喜悦要怎么得呢？各位，我不能说他要更爱他的迦南妻子，因为实在不知道迦南妻子怎么样，也许犯的错误就只好减低了，但是是不是他又增加了呢？就再娶妻子啊，娶了两个再娶一个妻子。这个妻子我们只知道好像雅各一样，他家里的妻子越多后来麻烦就越多，因为这违反上帝的旨意。上帝是要我们单纯在一夫一妻制里面，又多的就是麻烦，就是罪恶了。以扫到现在才知道他父亲以撒看不中迦南的女子，你怎么不能早一点看到父亲的心意呢？哎呀，你看不到，因为你太注重自己了。人只要一心想到自己，就变得愚蠢自私了，就不能体贴，也不能想到别人在想什么了。好了，现在你看到父亲所说的，听到父亲所说的，你知道，哦，原来父亲是这样，那我应该怎么做？同样，我看以扫的反应也还是不对，因为还是自私的。婚姻应该就是出于爱嘛，你原来出于欲娶了迦南女子，当然就很不幸。现在你是为了要得到父亲的祝福，你不是为了爱这个以实玛利的女儿尼拜约的妹子，你不是爱她，你不是爱马哈拉，你只是希望马哈拉为你赚来 父母的宠，这都是在利用别人啊。哎呀，各位，我们今天在想到说是马克思说资本主义的每一个制度包括婚姻什么都是带着利的啊，这个批评是很对的，只是共产主义更是下流，也是都是带着利的，而是他们的利还加上一下虚伪的义啊，跟儒家也是很像。我们怎么能够说这个姨嫂不是很笨很笨吗？没有爱呀，每一个人都是他利用的对象，要让自己得到更多的好处。你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各位，人为己就天诛地灭。那你说那我们怎么活下去？让上帝来为你嘛，上帝为你预备的就最好啊，那我们就会最积极最不自私。他是又娶一个，对他原来两个老婆是伤害，对他自己家里是伤害，是一个破坏，那么对他父母会不会更好？我也觉得大有可疑。当然我们也看到雅各就更糟糕，还有四个妻子，也是把他累得半死了。我们看到姨嫂很愚蠢，她做的也不恰当，她为什么不往也往舅舅家去呢？第一个，她追杀她的弟弟恐怕是也不会太那么想，她想到的时候才这样，而不是随时都会想，因为她不太会用大脑的。那如果是我的话，我想到说以撒利百家，也就是他们的父母，好像都喜欢在巴旦亚兰的女人，那事实上妈妈也是从那里来的，那如果叫妈妈喜欢，我也去娶一个，不是很好吗？妈妈就会喜欢，照理说应该是这样。哎，我想最重要，你自己不改好，你娶再好的老婆没有用。我们常常希望环境改变，我也承认环境很重要，但是如果我们自己不好的话，我们自己不能够来改变环境的话，就总是被环境，而且被更坏的环境来影响的更坏了。姨嫂看到他不喜欢妈妈，如同妈妈不喜欢他一样，这是相对基金。姨嫂看到他妈妈要雅各去他的妈妈的家里找妻子，那他就怎么样呢？他就在他爸爸的哥哥那里，就是以实玛利，在那里去找妻子了。我的弟弟要从妈妈的哥哥那里找，我偏要从爸爸的哥哥那里来找，这还是不聪明了。好，不过姨嫂的事情还有以撒事我们就放在一边了，下面我们就会看到雅各，专门提雅各的事了。28章第10节，雅各出了别示巴向哈兰走，到了一个地方，因为太阳落了，就在那里住宿，便拾起那地方的一块石头枕在头下，在那里躺卧睡了。这里雅各可以说是很可怜了啊，当然也是他自找的。他刚刚得到祝福，失去家庭；他刚刚得到长子名分，甚至要失去自己的性命；他刚刚听母亲的话，可是就跟母亲永别了。他走到这个地方，现在就是孤苦伶仃。他只有拾取那地方，他为什么不在这地方？固然我们都是寄居的，也没有长存的家，但这个地方实在，那地方实在是太糟糕了，太孤单了，太危险了。他为什么不在这地方，就是他爸爸妈妈住的地方，他原来住的地方自找的？你找到一个让你哥哥要把你赶走的机会啊！当然也有正面的，希望你也能够到舅舅家里面找到一个好的妻子，那这是好的。他现在只有一块石头当枕头，也是当武器吧，看看会不会有豺狼虎豹来可以防身一下。他在那里睡。12节，哦，感谢主，他做了一个梦，他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一个梯子立在地上，然后梯子的头顶着天，这么高啊！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哦，这里我们当然可以想到说，这个梯子是什么呢？好像从新约，从约翰福音，我们就看到这梯子好像是指耶稣哈。约翰福音1章51节，耶稣在对拿单叶说话的时候，他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要看见，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其实这里就讲到说，耶稣是道路了，耶稣是道路，那个神的使者要上去把人的困把人的需要告诉神，下来要把神的祝福带给人，都要借着耶稣，当然也是耶稣给人，因为耶稣不仅是那个梯子，耶稣也是神的使者啊。 耶稣也是神所差派的，他既是道路，又是我们的目标，又是我们随时的帮助。好，这是新约有讲到这个神的使者，在那里上去下来哈，不断的上去把我们的困难需要告诉神，也不断的下来把上帝的恩典再带给我们。在提摩太前书第二章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的第五节哈，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人之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这个梯子真的像耶稣一样哈。那另外在诗篇九十一篇第十一节，诗篇九十一篇第十一节，因为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所行的一切路上保护你。他的使者会保护你，那这个使者呢要来我们这里，又是因着耶稣，因着那个梯子啊。那雅各真是经历到神的使者在保护他了。而在之前我们也看到，神的使者不是要保护，不是要为亚伯拉罕的仆人找到一个媳妇开路吗？我们生活中都需要神的使者。就某个意义来讲，这神的使者就是神自己，就是耶稣基督。就某个意义来讲，这神的使者就是神所差派的天使。就某个意义来讲，这神的使者就是我们身边的一些属灵的基督徒，甚至有的时候就是我们自己。我们自己要把自己看成神的使者，替神来服侍神的。在后来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也是看到神的使者在前面带领他们，虽然那个使者也是指摩西，也是指云柱火柱，也是指在新约哥林多前书第十章，随着他们的灵磐石解决我们的饥渴。那雅各是记得这样的事，所以在创世纪四十八章第十六节，救赎我脱离一切患难的那使者。哎呀，这个耶和华的使者其实就是耶和华，就是救我们脱离的，就是那个梯子。梯子是只是一个道路，上下的道路就是耶稣，梯子上的使者也就是耶稣。那我们有的时候也就是那个耶稣，就像耶和华对摩西说，我会差遣使者在前面，那个差遣使者其实就是摩西自己。那我们也把自己当作神的使者，最忠心的也享受的来顺服他。继续来看第十三节，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耶和华站在上面，然后神的使者上去下来。我们都看到，哎，让我们真的善用耶稣是一个我们的中保，或者善用上帝的话，上帝的应许，那也就是那个梯子，也就是那个中保。因为耶稣就是上帝的话，上帝的话就是耶稣，就是道，那个让我们跟神能相连啊。这个梯子让使者上去下来，那关系很密切，不断的把需要告诉主，不断把罪恶向神倾诉，神也不断的把祝福和赦罪的恩典带下来给我们。然后他看到耶和华站在梯子的上面了，这个意象很难想象，我想也是有点恐怖，有点叫人震撼的。我是耶和华你主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这个我是耶和华，这个耶和华每次宣称我是，我们也想到在新约圣经，特别约翰福音讲我是，或者在出埃及记，在焚烧荆棘前，耶和华对摩西说，我就是我，我是自由拥有的。那么约翰福音里讲我是特别多，我是谁？我就是耶和华，我是那独一的神。是谁的神呢？是亚伯拉罕的神啊！怎么样带领他、呼召他、保守他、拯救他、赐福给他？也是以撒神，哎呀，也是怎么带领他、保守他，在荒年的时候怎么保守他，在富裕的时候怎么保守他，怎么让他在荒年中有那么多的富裕？那我们也很感谢主，到后来就还要再加一句话了，就是也是雅各的神。啊，这变成在出埃及记，在焚烧荆棘前，耶和华就对摩西说，我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更是在新约时候，耶稣用这句话来驳斥撒都该人，来强调复活的道理。我们感谢主，讲复活道理就讲到说，我们的上帝是昔在今在永在的，他不改变，他怎么样带领亚伯拉罕，也怎么带领以撒，也会怎么带领我们。是弟兄姐妹，虽然隔了几千年，我们相信上帝昨日今日到永远不改变，他的信实永远长存，他的恩典，他的慈爱直到万代啊。好，我给他们应许过，所以现在我也向你应许，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神要赐，神赐的福谁能夺走呢？ 当我们自己从人类变成这样，我们可以夺走，但是如果我们真的在主里面，真的神要赐给我们，没有一个会失去的，而且是他赐的，表示我们不配，不是我们努力得来。虽然雅各非常努力，是我们也努力，也看起来从努力得到了，但是那没有可夸的，我们还是因信称义。我们的努力，努力的结果都是神给我们的，不管努力有没有什么结果，神给什么样就是最恰当的了。我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啊！如果说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我们就要继续说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摩西、大卫、约书亚的神，一直到今天，他没有停止。那个永活的神在每个时代都继续带领啊！你的后裔也是一样，我也是他们的神。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的地方赐给你和你的后裔。呵呵，现在你躺卧的地方是什么？现在你躺卧的地方是孤单的一个人，什么都没有，没有地方可以去，无家可归。雅各在这个时候真的是既可怜又可怜，他很可怜因为无家可归，可怜因为他骗他爸爸，他不顾他母亲的安危，他骗他哥哥，他骗，甚至用上帝的名字来骗。虽然严格说他不是骗他哥哥，但是也实在是不当了。但这个人居然被上帝拣选了，哎呀，就跟我们一样，我们被神拣选都是我们既可怜又可恶，我们不配被拣选，因为我们很坏，我们又应当被拣选，因为我们好可怜，我们没有什么长处，没有什么优点，但是就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神爱我们。这里雅各真的像所有罪人一个特点，像你我一样，因为非常可怜，孤军奋战一个人，没有地方可以去，有家归不得，哥哥要杀他，太孤单了。当然我们想每个人包括大卫也碰到这样的困难，到各地流亡，或者像希伯来书十一章里说的，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在各处奔跑不定，在洞穴，在各地，是世界不配有的人，是我们在各处跑，但是上帝总是在不断的赐恩给你，给我们，也给我们的后裔，就是属灵的后裔。以前对亚伯拉罕讲过啊，他跟罗德分开的时候，这都要赐给你。我们相信，我们躺卧的时候神给我们看到的，或者我们在山上的时候神给我们看到的，我们都感谢主。十四节，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必向东西南北开展，就是后裔会非常非常多，然后会不断的在那里开展，不断的会越来越丰富啊！各位，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也希望神给我们的恩典，让我们不断的能够开展，不是帝国主义，不是野心，是神给我们的恩典，使我们不能不把神的恩典照着神的旨意传出去啊！这个在以赛亚书第54章就开始讲了。54章，这是很多宣教士喜欢用的经文呢。第二节，要扩张你的帐幕之地，张大你的居所的幔子，不要限制，要放长你的绳子，坚固你的橛子。放长的时候要坚固啊，不要只是打空炮弹啊，不要只是是这个泡沫经济啊，是要有坚定的根基在耶稣身上，照他的话去做。因为你要向左向右开展，你的后裔必得多国为业，又使荒凉的城邑有人居住。然后就是下面讲到你会怎么样怎么样的丰富，这是上帝给我们的安慰，在以赛亚书那里讲给以色列的安慰。那我们也看到这样的实现，在出埃及记有实现了，事实上创世已经实现了，亚伯拉罕后裔人越来越多，扩展的越来越大。在出埃及记我们看到越受到逼迫人也越来越多，那么在使徒行传的我们也看到神的儿女在很多的简直极大的压力之下，他们也是不断的开展，就是神让我们开展，让我们越来越谦卑，越来越隐藏，就会越来越有荣耀，越来越与主同死，就越来越与主同福，同复活，然后地上万族就会得福。这种真是有点像孟子说很厚脸皮的话，西面而争东夷怨，南面而争北狄怨。哎呀，我们去征服别人就不是帝国主义，我们征服别人是诸君吊民，其实这也是厚脸皮，还不是要征服别人。但是如果我们用福音来传扬的时候，那大家都因为福音而蒙福，大家就更愿意信靠主。因为信靠主蒙福，就叫更多人蒙福，就叫更多人愿意信靠主。不过我们也承认，就是有些人看到就跌倒，就更不愿意信靠啊，那我们就觉得那是悲哀的民族和个人了。 好，总之你会开展，你自己会蒙福，那主要的应许还是在教会或者在耶稣的身上，就是把那福音，把认识耶和华的智慧啊，充满了遍地，好像这个水充满洋海一样啊。你神会与他同在，我必定与你同在。你会碰到很多困难，但是当神同在的时候，困难就能解决了啊！这个是创世纪里面出现的，包括在创世纪26:24那里，我们就看到啊，这个耶和华与他同在啊，你不要惧怕。后来亚比米勒和他的军长也说，哦，我们明明看到耶和华与你同在。那雅各也是，神与他同在，他就在很多的艰难中，想不到的艰难痛苦中得胜了。那约瑟也是这样，摩西也是这样，约书亚是这样，神的仆人先知是这样，大卫也是这样。神同在不是没有困难，刚好相反，神往往在越困难的时候越与我们同在，好像我们知道这个能力是出自神，不是出自我们，这么艰难我们克服不了，但是主就帮我们克服了。我们要求神的同在，我们神是无所不在的，神也跟每个东西都同在，但是真的对我们有益的话，要渴慕他的同在。渴慕他的同在就是把一切其他不属他的都丢掉，借着十字架丢掉，撇弃一切来跟随主，那才能得到百倍。我们求神让我们真的渴慕他的同在，而不是只是要他同在带来祝福，那就不是渴慕他的同在了，我们渴慕他自己啊。神是无所不在的啊，但是愿我们真的在每一件事上都尊主为大。我就跟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一定会保佑你的啊。这个保佑就是创世纪4:9那个看守了。哎呀，真的，谁来保佑我们？谁来看守我们？该隐看守了吗？看守他弟兄吗？没有，不但没有看守，没有保护，还把他弟兄杀掉了。以扫看守了他弟兄吗？保护了他弟兄吗？没有。现在雅各的逃亡就是因为以扫不好好看守。但是神会保神一定会保守我们，神会不断的看守我们，祝福我们哈，保佑带领我们。在希伯来书13:5，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为主，因为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所以我们可以放胆的说，主是帮助我的，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样的，人能把我们做很多的事情，但是这些很多的事情，我们信靠上帝，我们就在很多事情，就算身体受到损伤甚至死亡，我们都不怕，因为那不会叫我们绝望的。约翰福音14:8，这个腓力说，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啊。耶稣说，在那里讲到说，你们不要忧愁，我会给我这个不要忧愁，要信神也会信我。你要看神了，你看到我就看到神了。那在以赛亚书49:14，以赛亚书49:14，诸天哪，应当欢呼，大地啊，应当快乐，众山哪，应当发声歌唱，因为耶和华已经安慰他的百姓，也要连续他困苦之民。在这个时候，神实在是对他有好多好多的安慰啊，好多好多鼓励。因为雅各这个时候真是，我们说过，又可恶又可怜，但是神就像我们一样，神就给我们很多的安慰，很多的鼓励，总是在我们不配的时候给我们这些恩典。诗篇46:7-11，诗篇46:7，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那么他10，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也被尊崇，在遍地都被尊崇啊！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雅各有很多的艰难，很多的灾难，但是神都帮助了。今天也是一样，我们也许狡猾诡诈，跟雅各一样，没他聪明，但是坏有，但是神就一直在保守我们。生命记31:8，耶和华总是不撇弃你，也不丢弃你，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他在你前面，他跟你同行，愿神也跟我们都同在，继续不断同在。 耶和华向雅各应许，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这个直到就跟在最后大使命的时候耶稣讲的，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一样啊。那个直到并不是到了世界末了主就不跟我们同在，这里也不是说直到我的应许成全了就不再跟你同在了，这只是说我跟你的同在会一直下去的，要把每一个应许都实现，因着我的同在会把所有的应许通通都实现。神跟我们在一起就是我们的祝福，神跟我们在一起他能够把他所应许的成就从开始到结束，我们的神都在做一切的事，但是我们并不是一个纯然被动的木偶，我们是甚至是泥，我们甚至是不存在的，一切都是由他来做的，但是他在造作我们的时候也让我们有一个积极的反应，若是我们是被他拣选的也会有一个消极的抗拒，若我们是被他弃绝的，因为我们是被他拣选的，使他一切的应许在我们身上能够成就，因为我们信靠顺服他。
朋友，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来信靠主耶稣，得到永生的新生命。